不论我是从属四的一个被教导，还是从属灵的这个被教导哈，都是要叫我孝敬父母，所以对我来说好像深入到我内心的一个理念在里面。
比如说像这么严重的失智，那其实是可以寻求这个医疗的帮助，对吧？
是的，是的。
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有主同行，就是岁月正好。欢迎来到岁月正好，我是唐曼。那今天呢，我邀请了一位非常温柔的姐妹，欢迎阿燕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。阿燕好。
唐曼你好。
嗯，那我们这位姐妹呢，在我的印象当中啊，就一直是一个性格非常温婉的姐妹，所以我对这个姐妹呢也非常好奇，因为在跟她交往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常常在听到她说照顾病人。那收听我们岁月正好节目的听众朋友也都知道啊，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谈到一些照顾病人的话题，那也都会发现呢，照顾病人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你比如说，我也看过一些这样的文章，就说很多人他好不容易退休了，可以享清福了，但是没想到呢，其实是从一个职场转到了家庭这个战场，因为要去承担照顾父母的重任。听说阿燕姐妹，你自己的妈妈和婆婆的身体都不好，对吧？
嗯，
所以呢，今天我特别想听听你的分享。
嗯，我呢是一直和老人住在一起，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，我自己因为我爸爸生病的时候，最后那一年也是和我们在一起，相当于我们家是我公公婆婆和我爸爸妈妈
四位老人，
四位老人都跟我们住在一起。
哇，
那个时候呢，处于一种非常时期，觉得以我爸爸那时候的状况，时日不多哈，很快我爸爸就去世了，所以相当于后期主要是我妈妈和我公公婆婆，三个老人跟我们在一起住。
哦，
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开始我婆婆身体还可以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婆婆和我妈妈都还是很勤快的人，所以其实和我们一起住，他们也有帮着我照顾饮食啊这些。那后来我公公得了直肠癌，动手术啊这些，这个过程就拖的时间比较久，是做两次手术，然后中间还出现心肌衰退啊这些。急救还有包括肾衰，就是这个过程出现过好几次危险，照顾的过程就会比较复杂一点。然后我婆婆呢有冠心病，中间也出现过需要就是120来接的那个状况。我记得那次送到医院里面去，因为很匆忙，我穿了一件很单薄的裙子就去医院，然后当时医生就说需要在急诊留一晚上观察。当时是夏天，所以医院的冷气也开得很足。因为我又穿得极为单薄啊，而且那个时候三更半夜，在外面也没有办法买衣服啊，或者是我先生第二天还要上班嘛，所以我是最适合留下来的。婆婆一个人在医院我也不放心，所以那个晚上我觉得简直就是冻得很难熬这么一个晚上。
那是婆婆被急送。
对对对，那是婆婆被急送。
那我听你这么讲的话，就等于说是四位老人在你家，起初是自己的爸爸生病，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要去参与去照顾的 这个责任了，这个工作了。
我爸爸生病呢，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面的工作还很繁忙，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我照顾的不是特别多，多半是我妈妈在照顾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爸爸去世之后我就辞职出来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遗憾，没有更多的照顾他，所以就觉得其实家人之间的话陪父是很重要的，不管是对老人而言，还是对我先生对我孩子的照顾哈，那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工作非常忙的状况下，我确实是没有这个心力，所以我就辞职出来，全新的就是照顾家庭，
照顾家庭，照顾老人。
对，
然后父亲去世以后，就轮到了家公，他生病，而且我听你这样讲的话，家公生病也很严重。
因为当时婆婆的身体呢，她的冠心病倒是属于一直都有，身体也还可以，出现那个需要紧急送医院的那种状况呢，不是在我家公生病的状况下。当时有些方面是我婆婆更方便去照顾，
是。
然后呢，其他方面的话，包括生活上，饮食上，然后还有我婆婆这边，的需要，就我照顾的更多。还有就是照顾我妈妈，有一次也是让我很难忘哈。那个时候是新冠，我其实是已经发作，
疫情期间，
对，我已经发作几天了。然后我当时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反应就是神经跳痛，就是整个腹部胸部都有每过一两秒抽痛一次那样，所以我自己其实那时候是处于比较虚弱也难熬的一个状况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遇上她吃一种药，可能量吃大了就造成她全身肌无力，然后就从床上她起来拿东西就滑落到地上，躺在地上，因为那时候是半夜吧，还有就是因为疫情期间，就是家人之间也是担心那个彼此感染嘛，幸好那个时候我妈妈也感染了，所以说那我才去搀扶她。我去搀扶她的话，我发现当一个人他自己一点都不能用力的时候，以我的力量真的是就觉得完全不够，那个时候要把他搀扶起来想了很多办法，那个过程也是觉得确实是要照顾一个老人还是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。
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我觉得对于一个长期照顾病人的人来讲，可能呢更加不容易的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很多很多那些细节。你比如说一个老人，特别是我刚刚听到你又是生这么严重疾病的老人，他可能每天的生活都是需要别人来照顾的，那这样子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就是有没有一些时刻会觉得啊，这啥时候才到头啊，这个照顾人的事情啥时候才能够完呢？
我想首先就是说，可能我从小受的教育是属于应该要孝敬父母哈，然后在我认识主以后，主的教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孝敬父母。如果说从照顾公公婆婆呢，当然是因着我先生的原因，那我先生照顾爸爸妈妈很尊敬，那也是因着我的原因哈，而且这个也算是唯一一个直接就带了赐福的一个诫命在里面哈。
对，
就是说不论我是从属世的一个被教导，还是从属灵的这个被教导哈，都是要叫我孝敬父母，所以对我来说好像深入到我内心的一个理念在里面。所以我觉得照顾家人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。
阿燕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，就是几个老人都出状况了，搞得手忙脚乱，忙不过来，感觉自己的心里面都已经没有力量了，有没有那样的难的时候？
有的，有的。因为我婆婆是后期是得的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哈，
就是俗称老年痴呆。
对对，她初期的时候她会每天跟我抱怨同样的事情， 比如说他对过不去的某件事情，他就会反反复复地跟我说，然后我就每天跟他做解释。因为当时开始不理解他是因为得了这个问题，比如说他对他的退休工资有不满意的地方，然后我就找他的工资单，找银行单，然后用各种方式给他讲解他的那些收入是正常的哈。
嗯，
讲解了一次他记到了，第二天他又问同样的问题，反反复复而且越来越升级，然后会情绪就会带出来哈。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强的无力感，就觉得啊，怎么会就解释不通，而且每天都会困扰在这些事情里面。还有就是到后期他因为有幻视幻听，就会半夜起来开门说啊，你们回来回来，就让我们老是担心他半夜会不会就开门就走掉了啊，这些。还有就是到后期他大小便失禁，比如说给他垫了尿不湿，包括手上给他戴了手套，那种硬板的手套让他不能够去解尿不湿的都没有用，就第二天起来仍然是手套是在一边，然后尿不湿也扯掉了，每天面临同样的问题哈。像这种状况确实独自一人是没有办法照顾，或者是请一个住家保姆也没有能够搞得定的了当时。所以也是这个原因，我先生是一直都在积极的找那个养老院这些。那然后后来我们就把我婆婆送到了有医疗条件的养老院，因为我婆婆是需要插尿管才能够生活了。我们送他去的状况，一个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些原因，我们就担心他一个人的时候走失，因为房间那个门是没办法锁起来，他都是能够打得开的，
是，
所以我们也担心有这种走失的问题，就把他送到了颐养院。感谢主，就是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很适合的颐养院，有医疗条件，而且里面各种设施啊、医护人员啊，这些我们都挺满意的。我们每周会去看他，然后也建立一个群，就是他有什么问题，颐养院的护工啊、医生啊，这些都可以在群里面和我们交流。所以就是属于任何事情都可以及时的反馈，然后有问题我们就马上过去。
所以在面对照顾失智老人这一块，其实是有一些办法，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去用的。比如说像这么严重的失智，那其实是可以寻求这个医疗的帮助，对吧？
是的，是的。
好的，阿燕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，就是关于在照顾老人这一块他的一些感受、一些体会。那我们知道这个节目时间呢有限，那我也想在下一期节目当中能够继续请阿燕来分享，就是当家中有这么多老人的时候怎么去面对一些状况、一些问题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，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。我是唐曼，
我是阿燕，
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再会。
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，我的信心铺成桥墩，我的真诚写成副歌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。